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36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再从14节读到第34节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化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虚荣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儿子在父面前，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，就是儿子所要遇见的问题。我们在这地上要遭遇很多的问题，也不是在地上就是平安稳妥然后就上天堂了，不是。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呢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一一的给我们提出来，让我们这些做神儿子的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，怎么样面对，我们要用什么态度解决这些问题。比如14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饶恕的问题。圣经里告诉我们呢，饶恕，彼得曾经跟主耶稣讨论这个问题，说我饶恕弟兄七次可以不可以啊？彼得认为七次就很了不起，饶恕，说人要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。 我们中国人是三次大概就差不多了，是好事不过三，这三次要到第四次那就翻脸了，那就不能再饶恕啊，一而再再而三那就不行啊。所以这个饶恕啊是一个问题，也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天天都有人得罪我们，或者说闲话啦，或者是看我们一眼啦，或者在后用一些什么特别的法子来做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的，这个都免不掉。我还告诉弟兄姊妹们，农业社会啊，大家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那个时候啊，人类的接触不够频繁，不那么竞争不激烈，人少嘛，大家都还轻松，大家还可以和睦同居。在现代的科学家讲，这个叫鸡笼效应，说一个笼子里养五只鸡，养十只鸡，那这个笼子够大，那他们宽松，他们在里边相安无事，彼此相爱。假如一个笼子养五只鸡，养十只鸡的笼子养了五十只鸡、一百只鸡，那就不得了，挤都动不了，打架打架，啊，食物呢也抢，水也抢，那一定就吵死了。科学家还做过实验，他们把一个笼子里头养一对白老鼠，一个笼子养一对白老鼠，白老鼠这个繁殖很快，一公一母，呵，这个笼子里有水，有食物，有这个转圈的小滚轮子，有滑梯，有跷跷板，有很多玩意儿，这两个可是在里头舒服了，相亲相爱，两个去玩，拼命的玩，玩完了就吃，有吃的有喝的啊，食物足够，然后两个就围在一起相亲相爱。哇，这一相亲相爱，这个老鼠怀孕了，就生起来了，就生了很多，一窝就生了七八个。好了，小老鼠长大了，这一个笼子里有十几个了，等老鼠又大了，这个小老鼠又生了，半年下来这个笼子里头就有三十多个老鼠，很快。那么结果这一多了不得了，这老鼠就开始比如滚轮子，滚的滚的，那个大的就来就把它赶跑了，它要滚它就把它赶跑了。比如那去喝水，那个正在喝，那个大的也来喝，就把它在后头咬它一口，就把它咬跑了，它就来喝。那么这就开始有了斗争，有了抢夺，开始有了暴力啊，不是相亲相爱，是暴力。有的缺了尾巴，有的缺了耳朵啊，有的那小的呢就躲在旮旯里头啊，在那个笼子角那就打抖，看见谁不注意去偷的吃一口，看见谁不注意去抢的喝一口，简直那个生活就活在一种恐惧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几十个老鼠已经在这个笼子里不能相安了，已经开始打起来了。那么等到这个笼子再过半年不得了了，有一百多只老鼠，那挤得上下左右都没地方待了，都趴在别处啊，抓在那笼铁丝笼子边上，这老鼠就开始生病，有的就发神经，就打抖，跳起来抖，倒下去就死了。所以就这个样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鸡笼子效应。所以人一多起来了，现在在末世了，现在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有了56亿人口，这个人口增加到50多亿了，人满为患。所以啊，人就暴力，人就偷窃，人就抢夺，人就争夺斗争。所以争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人这么多，这么争，这么抢夺，难免大家彼此就有一些冲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不特别，基督徒对这些现象我们知道，这是一种人类繁衍到现在这个程度有的现象，也难怪人要有这种，我们都饶恕，因为我们的财宝不在地上，我们何必跟他们争？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更远的，几十年我们在这寄居， 做个好邻居吧，我们就饶恕。所以他这个饶恕是在这个，那么你要不饶恕怎么样呢？你要不饶恕，你斤斤计较，那天父也要计较你了。所以神的儿子们必须学饶恕啊，饶恕。所以饶恕，那么饶恕到什么程度呢？主说要饶恕70个7次，不是饶恕7次就得了。那么70个7次是完全的数目，就是你要从头到尾要饶恕，你根本就不可以跟他算什么账、记恨什么，都饶恕。为什么要饶恕呢？因为十字架灭绝冤仇，因着耶稣十字架，他赦免我们1000万的银子，我们10两不能再计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饶恕的原理，我们要注意这个饶恕的问题。然后禁食的问题，基督徒要禁食。基督徒有的时候为了要表示专在灵里专一的为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禁食。禁食就是刻苦己身啊，就是让我们的专一祷告，专一在神面前祈求。比如有的时候赶鬼赶不出去，我们要禁食。比如有特别重大的事情，为家人，我们要禁食。这个禁食的问题是做给神看，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啊，是表示自己在神面前夫妇不贪爱肉体，专在灵里头向神专心祷告的，这叫禁食啊。那么这个我们也要注意，有的人禁食变成了一个把戏了，就做给人看啊，有的还把它定下规矩，这到了什么时候就把斋就是禁食。其实这都不需要，我们最要紧的神知道我们的心就好了。所以这个禁食要梳头洗脸，不要把脸弄得难看啊，这是很要紧的。那么下边第19节就开始讲到财宝的问题，财物。基督徒应当把知道这个地上我们无论积多少财，最后都不是我们的，给儿女。儿女因为不是他劳力得来的，他不会珍惜，他就会乱花。所以败家子儿都是因为做父母的存了点钱啊，惯纵这个儿女，儿女就乱花，他不知道这个财物是那么难能够得来，是用劳力用心力换来的，他不懂，他就可以啊，不劳而获，他可以任意挥霍。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富不过三代，到了第三代那就更糟糕，假如第二代还能守得住，第三代就更糟糕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钱财积在地上不止于是不好啊，对你自己没好处，对你儿女还贻害无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点你要小心，你给儿女一个大灾害。所以外国有许多的信徒，他们很好，他们的钱财都不给儿女，儿女他只给他教育，让他学本事，在他受教育这个期间父母帮助，等到他成年了就让他独立，他要自己去，他要向父母要一点资本，父母可以给他，但是也有条件的啊。我遇见很多这个外国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教育儿女真的好，最后呢他的产业，他有的钱财他都做助力工作，都把这钱财存到天上去了，他积财宝在天上，他捐给那个最好的那个为主工作的团体，他把他的钱财都捐出来啊，留给儿女的非常少，他不留给他，甚至连房子地他都捐出来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不要害他，让他能够独立，让他自己去奋斗，他才知道用劳力得来的吃起来才香甜啊， 这是真的。所以钱财要注意。那么底下那个侍奉，这个侍奉，你钱多了还有人偷，还有虫子咬啊，还有还会生锈，这是形容了你有很多麻烦，你为钱要操很多的心。那么底下还有一个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财宝一多了，你就变成盲目了，你眼睛呢，你净想钱了，同时你自己本身也会骄傲。我们中国人讲财大气粗啊，你看有钱的人呢，他就骄傲，他认为钱能通神，钱能买的鬼推磨，钱呢什么事儿都办得到。但是他忘记了，钱就不能救他的灵魂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他的灵魂，他存再多的东西，他的灵魂呢还是要被关起来受审判，是不是？所以为富不仁那就更可怕。但是钱一多了，这个眼睛就问题了，有问题了。所以底下呢，财物就跟眼睛连着，你不要用财宝迷了你的心，迷了你的心窍，你心灵的眼睛蒙蔽了啊。所以眼睛问题啊，你不要定睛在钱上。这里更说啊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说就是眼睛不是外边，是里边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所以人呢，等到钱，天天注意钱，钱就像什么呢，像一个孤眼一样，那个驴子推磨的孤眼把眼睛蒙起来了，他就什么都看不见啊，那就全部黑暗。老驴推磨一直往前走，他以为他走走走，其实他就围着圈转，他在那儿担的重担啊，拉的那个磨在推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钱可以蒙蔽人的心灵，所以我们眼睛就是指着我们心灵的眼睛要注意。底下就是侍奉，这个地方讲侍奉我们要讲很多，因为神要儿子就去侍奉他，神要儿子去侍奉。那么侍奉神的人对钱就不能专心为钱，所以我们侍奉不是侍奉马门。有很多人没有钱就不做了啊，当牧师的先要问待遇多少，有没有休假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子啊。那么大城市大教会就喜欢，小城市小教会就不爱，钱多就马上拔腿就走开啊，那是那不是侍奉神，那是侍奉马门。所以这种为钱而侍奉的不得神的喜悦。假如人家给，那大家受感动，你的工作好，大家给，那又是一回事，那是凭信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侍奉神呢不能侍奉马门，这是侍奉的问题。那么侍奉又跟什么有关？跟信心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对神的信达到一个地步，那你信得过神，你就不为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也就对钱呢没有那么必要了。神到时候会供应，神都知道啊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，你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这些都给你了。所以这是信心的问题。这个信心问题，主怕我们不够啊，他还提出一个鸟，一个草来让我们懂得。你看那野地里草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烧了，神还给他们装饰，像百合花那么漂亮，一棵草神还给他那么好的装饰。所以我们比草不贵重吗？说鸟啊，你看天空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上养活他，我们的天父上就养，神养活，就万神造万物，万物都在神的这个供应之下活着。不过有人说，那我就好了，我就天天像鸟一样吧啊，就等着吧，那也不行。 但是鸟还要赞美神，还要唱歌呢。鸟还起得早呢，不懒惰，鸟早就起来，就找虫吃。神预备是预备，他去找啊。那么我们在这就看见这个信心啊，我们比鸟比花草还不如，我们是小信的人。所以底下说小信的人，这小信的人就忧虑了，小信的人就想这个想那个了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虚。那么信心表现在什么呢？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虚荣，我们所虚荣的一切。我们若虚荣的恰好，就是说有了就知足的这种，神都给我们预备。假如你想啊，有了还要比别人好啊，你要想更好的这种虚荣，这就超出了神供应的那一个范围，所以你就求也得不着，求也得不着。那你得不着的时候，你还想更好的，那你就要用不法的手段，要贪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产生忧虑啊，所以忧虑的问题也有。所以我面对在这个地方说，饶恕的问题、进食的问题、财务的问题、心灵中的眼睛的问题，啊，侍奉的问题、信心的问题、虚荣的问题，最后还有个忧虑的问题。人最多的就是忧虑，忧虑什么呢？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为这个事儿忧虑。主耶稣说不要忧虑，明天的事儿不要忧虑，因为有天父。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所虚荣的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所虚荣的早就写在册子上啊！你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会给你。您若有什么属灵的问题，可以写信来，我们可以为您做解答。